在我们过去几堂里面，我们看到现代人的特征，我们看到人的价值。今天让我们来看现代人的希望是什么。主耶稣讲，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再大的神迹给他们看了，主耶稣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神的爱是我们现代人的希望。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在这个时候，我们来从主的福音里面，我们特别从何西亚书里面，我们来看神的爱是什么。神用何西亚这个先知，借着何西亚爱他太太的方式，神表露出来他怎么样爱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神是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一同打开何西亚书。何西亚书在旧约1057页，何西亚书旧约1057页第一章，由我来念第二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耶何西亚去娶迭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再翻到第三章，何西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钱15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我们再看第11章，何西哈书第11章。我们前面所读的是神让我们看到何西哈怎么样爱他这个太太，虽然他这个太太是一个淫妇，最后离家出走，最后到一个地方，何西亚要把他买回来，用15克舍银钱半个奴隶的价钱把他买了回来。我们再看第11章，神从何西亚的爱里面看出神的爱是什么。11章第3节到第4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以法莲是里面的一个支派，也神在这个地方代表了以色列人，也代表了整个人类。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说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我们再看到第5章，何西哈书第5章，我们刚才读到神的爱，我们再看一下现代人，也是当时的人，以色列人的不可爱。我们看一下第5章第3节到第4节。理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人不能向我隐藏。理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神。每一个世代的人不认识神，他们没有办法归向神。耶和华说，因为他们有淫心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认识神。我们再看第7章第8节到第12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回，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 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我们再看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整个何西阿书里面，我们看到第六章第六节是神的心意。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你对我们的爱。主，你把你自己赐给了我们。主，纵然我们是不可爱，纵然我们是被虐的，纵然我们是被罪所驱使的一群，主，但是你仍然不放过我们。主，你不离弃我们，你自己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定死了。主，当我们思想到你自己爱的时候，求你这爱再一次覆辟我们。主，特别我们愿意把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还没有接受你的，主，今天在最后一堂我们在一起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巴不得我们中间的人能够领受到你自己的爱。主，你当年你怎样的爱充满了我们这一些不可爱的人，求你同时你今天你的爱怜悯，你的爱覆辟这个地方。主，让你自己的圣灵做工，让你圣灵对我们讲话。主，我们知道只有爱可以挽回我们。主，我们是多么刚强骄傲的一批。主，求你自己的爱使我们暖化在你自己的台前。主，因为你在门口叩门，主，凡愿意开门的，你必进来，与你与他，他与你一同坐席。主，求你自己圣灵在这个地方讲话，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都能蒙你自己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一个人不能没有爱，我们知道人需要被爱，也需要有爱的延伸。我们需要爱人，我们也需要有爱的对象。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感人心肺爱的故事，多少的爱的故事使我们感动。当你到纽约的时候，当你到千岛湖的时候，两年前我们到千岛湖的时候，当我到千岛湖，我听说到一个爱的故事的时候，我要亲自到那个地方看这爱的故事，看这个听看见证这爱的故事。在千岛湖有一个 Hearts Island， 这个岛的形状是像一个心，心的形状。这个岛上有一个碉堡，我们都知道这个岛叫 Bold Castle。 当你进上到这个岛的时候，你看到这岛上充满了这个人 George C. Boyd。 这个人，我们知道这个人也就是现在拥有创办了纽约最有名的 Waldorf Astoria Hotel， 也在 Philadelphia 的 Bellevue Stratford Hotel 他的 owner。 我们知道当你上到这岛上的时候，看到了这九十多年前这个 George Boyd 对他的太太 Louise 对他的表达的爱。当你上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碉堡，一进去每一个天花板的墙上都是一个心雕成的。 George Boyd 要表示他对他太太的爱情。他是一个从国外漂流跟他父母到美国的一个人，一到美国的时候只有十几岁，身上只有几块钱。他到这个旅馆，到 Philadelphia 这个旅馆，他太太的父亲是经理，在这旅馆打工。直到有一天这个经理看上了他的才干，让他一直升到最后掌管这个 hotel 的时候，他把他女儿 Louise 也让他嫁给了这个人 George Boyd。 感谢爱他这位太太，所以他召集了300个工人，收集了一块地方，看到这个岛是一个新的形状，他愿意用这个岛表达他对他太太的爱情。300个工人，所有的仪器，所有的木料，所有的材料，远从意大利运来了大理石，要整个来盖出一个中世纪的碉堡， 他要让他的太太来居住在这碉堡里面。这是120间房间的一个碉堡，当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了各个的设计，看到了各个房间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感动，爱的故事。但是有一天，当这300个工人在做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电报，说是所有的工作立刻放下，每一个人立刻离开这岛里面，不要留一个人在那里，不要带回你的工具，所有的东西放在那里，因为 George C. Boyd 太太路易斯突然去世了。我们看到走到那工作房的时候，看到那些报纸，看到那些锉子随地的放在那个地方，象征的工人立刻要赶离，要离开这碉堡。从那个之后， George Boyd 没有再登上这个岛上，因此这个岛从1904年到1977年整个的封闭在那个地方，直到了州政府在1977年把这个岛买下来，有了这个权柄修理这个岛，放开让世人观看。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代表出一个爱的故事。我们看到 George C. Boyd 要用俗世上建造成一个碉堡，要用新的形状，在房间里面每一个角落都是他的新的形状，代表了他的爱。只有爱可以打动我们，只有爱可以击打我们。主耶稣说，没有更大的神迹他可以暖化我们。我们中间的人，我可以叫尽我的嗓门，我可以终日在这边传讲福音，但是如果没有爱，爱没有办法改变你，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激动你。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不少爱的故事，我今天愿意用耶稣和西亚书里面，我们用这一章书里面来看一下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当我们看到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何西亚书神叫他娶一个行淫的妇人，这个行淫的妇人是叫歌蔑，神叫他娶她。我们看到他们的爱情很奇妙，他们的爱情是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是由结合而相爱，他们起先不认得，何西亚借了跟他的结合而开始学会怎么样爱他的太太。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耶和华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遗弃耶和华。当何西亚去娶回歌蔑来的时候，何西亚是一个先知，但是歌蔑嫁给这位先知之后，歌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不知道先知太太应有的身份。我们知道他对神的事工丝毫不关心，他充满了私欲，他要满足他的私欲。那我们看到也许他开始的时候只是暗中行那个不贞的事情，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了，他与他的情夫出去了，离家出走，他离开了。何西亚与他的太太结合，因结合而相爱，但是我们看到歌蔑他的太太离开他而去。我们看到神要何西亚学会另外一个功课，爱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支取爱，没有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发挥，你可以伸张你的爱。爱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一种心态，爱不是我们现代人所口里面所讲的爱情，爱是包括灵魂体三方面的爱。神要在今天早上借了何西亚书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他的爱是包括几方面的爱，他要借了何西亚让我们看到何西亚所表达出来的爱是灵魂体三方面的爱，他要让我们看到何西亚所表达出来的爱是一种借受苦而表达出来的爱。 我们看到主在这个时候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他是叫他在第三章一节让我们看到，他说你再去爱。也许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到你再去爱的时候，也许更好的翻译我们可以讲你去再爱，你去再爱，应当翻译成你去 love again， 你去再爱。神叫何西亚再去爱他这位不可爱的太太。我们想到何西亚他是先知，有繁重要传神福音的工作，当他一回到家里看到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他的时候，他一定寻遍他所有的亲友，寻遍各个地方寻找他的哥聂，但是他寻找不到。何西亚极度的灰心，他想我走到各个市场上去寻找我的太太，寻找那我所爱的，因为神告诉他要学习爱的功课，你去再爱。当何西亚走的时候，何西亚想我走到那贩卖人口的地方，我去看看看，也许我那亲爱的妻子沦落到一个地步，在那贩卖人口的地方。但是当他走去的时候，他实在不希望在这个地方看到他的太太。我们知道当何西亚走到这贩卖人口市场的地方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他所不忍心看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他的亲爱的太太衣服破碎被站在台上。这是上好的货色，人的价值是什么？你们出多少钱来买这个妇女？当他看到他说被爱的人站在台前被迫卖的时候，何西亚立刻用15克瑟银子，用大麦1赫梅尔半和9个不许的麦子，用半个奴隶的价钱把他的太太买了回来。我们看到他帮他太太买了回来，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他何西亚把他买了回来。主看到我们他所心爱的人，他所心爱的人今日被世俗的时间，被世俗的情欲，被世俗的工作，被肉体所驱使，以致我们站在那个人口的市场上面，人的价值没有，被拍卖的时候，主心痛，主要用他的重价买我们回来。但是在2000多年前，主已经买了我们回来，主已经用他自己的宝血买了我们回来。他讲没有更大的神迹他可以显给世人看，因为他把那最大的神迹他自己已经给了我们。主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那人口的市场上买了下来。我们看到何西亚把他的太太买了回来，只有爱能够包容。圣经上告诉我们，彼得前书说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在今天再站在这里可以使你能够相信主耶稣，只有神的爱可以感动你，只有神的爱可以使你从那被驱使的环境中买回来。神爱你，现代人的希望，主的爱。我们看神要让何西亚学会有结合而相爱，神要让何西亚学会你去再爱。神同时从何西亚对他太太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三点，爱的应许。爱里面有应许。何西亚学会爱中的宽恕，何西亚把他的妻子哥灭带了回家，把他洗涤了清洁了之后，何西亚与他的妻子立约有几点要求。爱是有要求的，所以保罗讲我是仆人，我是奴仆，我是 bond slave。 保罗讲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因为他讲我是爱的奴仆。你跟我今日已经信主的，我今日站在这个地方声嘶力竭要把神的爱告诉你，因为我是主的奴仆，主的爱叫我不容我离去，主的爱要叫我今日把他讲得清楚， 使他的爱能够让你能够认识神。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对神有不认识的观念， misconception， 许多人认为这世界上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饥饿都是由神而来，神不能把这一切的饥饿给人，不能看到人的痛苦，这一切乃都是罪的咒诅在人的身上。神不喜欢让这一些发生在人的身上，神要求爱来把你吸引，把你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吸引出来。神要让你做一个新造的人，爱有爱的允许，爱有爱的要求。何西亚对哥涅有他的要求。何西亚对哥涅什么样的要求？何西亚对哥涅第一点要求说，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你当多日为我独居。第一点，何西亚要求爱的要求，你要独居，你要独居。什么是独居？要我们与罪恶分离，要分开罪恶。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独居，没有办法深思，没有办法安静在神的面前。但是爱要要求，要求何西亚要求他太太独居，要离开那个罪恶，离开那个罪恶。第二点，何西亚对他太太说，你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何西亚对他的妻子有要求，你不能再归别人为妻，因为我买了你回来，因为我用重价买了你回来，你是属于我的。你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何西亚要他太太悔改，要悔改罪行。神在爱里面有要求，神的爱如果今天感动你的话，神对你要有要求，要求你独居，要求你离开罪恶的捆绑，离开罪恶的驱使。神要求你，要求你悔改。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主，我愿意接受你，因为我的罪你接纳了，因为我的罪你在十字架上你把它洗净了，我愿意跟随你。何西亚对他太太这两点的要求，我们看到第三点，何西亚自己付上他的代价。何西亚说，第三章第三节说，我像你也必这样。爱是需要代价的。何西亚可以向他妻子寻求他丈夫对妻子的要求，但是何西亚讲，你独居，你悔改，我也独居，我也不来干扰你，我也必如此行，我也像你也必这样，我也对你忠诚，我也对你不干扰你。神要借了何西亚为爱受苦的经历来做他的见证。神要世人看到了这个何西亚爱的故事来认识神。我们看到全书最重要的一个金句，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神说，耶和华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耶和华讲，神讲，神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神对你只有一个要求，神要你认识神。我们中间多少的人对神有错误的观念，世人对神有错误的观念。我们昨天看到这个世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代表了这个社会上中上阶级的人，他们对神对基督不认识。但是我们看到，即使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门徒也不认识主耶稣。这整个的世代不认识神。神只有一个要求，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燔祭。神不在乎你要奉献多少，神不在乎你要 做些什么事情。神不在乎你，你要给予教会什么。神所在乎的，只要喜爱你认识神。主耶稣同样讲这个话，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主讲，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主耶稣是仁慈的，主来到这世界上，他讲，我不是来审判这世界，我来乃是召众人回罪人悔改的。我们看到何西阿爱的故事，我愿意底下的时间愿意跟你分享神爱以色列人的故事。神爱以色列人的故事，以色列人代表了世人，神怎么样爱这世人。我们首先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当我们看现代人爱的时候，是看你的现况是怎样，你的价值是怎样。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的现况是怎样。以色列人，第一点，我们看到圣经上用三种比喻来比喻以色列人的不可爱。第一点比喻，我们看到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圣经上比喻以色列人是一个行淫的妇人。第五章第三节里面看到，以色列以法莲呐，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里面，他们也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行淫的妇人，他们因有淫心不归向神。我们中间许多的朋友们，是什么事情阻拦了你不认识神？是不是你的心里面有假神？假神在神的眼里面是邪恶的，你好像有淫心一样，因为你所拜的是假神。这假神是什么？假神是不是你的骄傲？假神是不是你的自我？假神是不是你的工作？假神是不是钱财？什么东西阻拦了我们，使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当主使拉撒路从复活的时候，主来到拉撒路的坟墓的门口，主讲，把那石头移开，把那石头移开。什么是阻挡你变成属灵活人的那颗石头挡在那个前面？主讲，把那石头拿开。你愿不愿意今天你把那石头拿开，你来接受主？主没有别的要求，主讲，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我喜爱人能够认识我的，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远过燔祭。以色列人是行淫的妇人。第二个，以色列人是什么？第二个，在圣经上，在何西阿书里面比较，以色列人是没有翻过的饼一样。在第七章第八节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以法莲人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烤饼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烤一面，那一面是焦的，另外一面是生的。多少时候你跟我们面对社会，面对世界的那一面是焦的，你跟我戴上的那焦的面具，在世界上用世俗的方法来征战，但是我们的另外一面是生的，我们那属灵面对神的那一面是生的。你是不是没有翻过的饼？你是不是应当另外一面也同时翻向？多少时候你跟我们面对社会，面对世界的那一面是焦的，你跟我戴上的那焦的面具，在世界上用世俗的方法来征战，但是我们的另外一面是生的，我们那属灵面对神的那一面是生的。你是不是没有翻过的饼？你是不是应当另外一面也同时翻向一下，翻向神？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翻过的饼，在一面烤焦的饼，对神来讲是没有用的，对你自己来讲，你这一生没有满足的， 这一生你被驱使，这一生你直到归到尘土的时候，你不能有满足，因为在神给你的时间表里面，早就把永生放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工作，你日夜一代又一代这样过去的话，死人与兽无异，兽怎样归入尘土，人也怎样归入尘土。第三个，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的比喻，比喻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样的情况。我们看到第七章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除了像行淫的妇人，除了像一个半生不熟没有被翻过的饼一样，以色列人像一个愚蠢的鸽子一样。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七章十一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他们投奔亚述。埃及象征了这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埃及代表了荣华富贵，代表了金钱。现代的人跟以往以色列人一样，好像那愚蠢的鸽子飞向埃及，同时又飞向亚述。亚述代表了亚述帝国的权柄，这个社会上所有的权柄。这个社会上的人像愚蠢的鸽子一样飞向那个埃及荣华富贵，要夺取社会上的金钱，但是又飞回来，要奔向亚述，要奔向那个权柄。当我们思想到的时候，不单单是在世界各地，就像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里面，我们思想到当年在白宫里面掌管了美国总统，替美国总统来做参谋国家大事的这个 security advisor， 我们知道他掌管了权力的时候，当他得到了亚述的时候，他想飞向埃及，哪晓得只为那几千块钱美金，只为几个手表，日本人所送的手表，他被贬搭下来，就好像圣经上讲这个鸽子，一心要飞向埃及，另外一个心又要飞向亚述。当他这样来回疲惫飞的时候，没有安息，终于跌落下来，跌落到地上。我们看到世人，当他有了权柄就要金钱，当他有了金钱就要权柄。我们的一生在这亚述跟埃及的路上，我们从空中跌落下来。以色列人是不可爱的，跟所有的人类是不可爱的，因为他们代表了行淫的妇人，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一面是烤焦的那一面面对的社会，而他的另外的一面面对的神是枯干的，而是生的。因为他们像愚蠢的鸽子一样，他们忙碌地飞向埃及，飞回亚述。圣经上告诉我们，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多没有定见，那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雅各书告诉我们这些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这样的一个 condition of the man， 我们看一下他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知道他的价值是什么，但是神看人不看社会对我们的价值。来一个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现在到哪里去了？这个社会贬弃了他，他从今之后这一生没有办法再上了埃及，没有办法再登上亚述。那个当年在 Maryland 州长竞选成副总统的时候，他下了登上了亚述，但是为了他要上埃及，他这一生就没有办法再次的登上亚述，因为他的价值被社会上一定，社会没有办法再原谅这个人。但是神原谅我们，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使人使神失望，神原谅我们。神的爱，神讲去再爱，去再爱。当我们想到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那个父亲站在门口 等待那个出去的浪子回来，只等到有一天远远的看到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紧紧的过去抱了他来。这就是主耶稣。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翻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神的爱是什么？神告诉我们，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他有两种对我们的爱。第一种的爱是教导的爱。十一章第三节让我们看到，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样喜乐看到我们的儿女第一天会行走。当他行走的时候，双手拿出来在平衡的行走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照相机，我们愿意把它照下来，因为我们看到他终于会行走了。主的爱对我们是一样的，他讲，我原教导以色列人以法莲人怎么样的行走，我用翅膀，我用膀臂抱他们行走。圣经上同时告诉我们主怎么样的带我们，他讲，我好像老鹰教小鹰一样，怎么样飞行一样。我们知道当小鹰要学飞行的时候，老鹰用翅膀把它打下去，从山岩上打下去。当它打下去的时候，小鹰在飞的时候，老鹰在它的底下翅膀一接，把它接上去。神的爱是教导的爱，神讲，我喜爱善良。神教导我们走了善良能够满足人生的道路，神教导我们用了膀臂，神要搀扶我们怎样行走。他教导以法莲人行走，用膀臂以教导的爱。诗篇上告诉我们，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了他。当你接受主的时候，耶和华用手搀扶了你。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主搀扶着你。大卫的歌诗歌里面讲，耶和华从天上伸手出来，把我从大水里面拎起一样。主搀扶我们行走这个道路。诗篇里面又告诉我们，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只有行在主旨意里面的人，我们才是满足的人，因为我们这一生走那个良善的道路，他会搀扶我们，教导我们。主有他教导的爱。第二点，让我们看到主喂养的爱。当我们看到神的爱是那样的温和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一章第四节，我用慈神爱说牵引了我们。主讲，我的爱好像把你当作小牛一样，我用慈神爱说来牵引着你。这是母爱。我们看到神第一种爱教导我们是父爱，教导我们怎样行走，教导我们怎样走善。但是神第二种是母爱，慈神爱说来牵引我们。主把人看作是好像一个牛一样，牛身上有重担，牛的两腮旁边有甲板。主讲，我要把那个甲板放松，把食物喂到你的口里面。多少时候我们中间的人都是像牛一样，我们都有甲板，我们都有鹅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如何的辛苦在那里奔跑，如何的辛苦在这世上征战。但是神讲，我用慈神爱说牵引着你，我喂养你，我要放松牛的两只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你今天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神要放松你两腮旁边的甲板，神要喂养你属灵的道理，神要你认识他。我喜爱认识耶和华的人。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系给耶和华，他必养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重担给神？主的爱不容我们离去，主的爱不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离去，因为他讲，他没有更大的神迹给他们了，因为他把那最大的神迹三天三夜在地里面又复活了，他为此把这个神迹给了众人。 他把他自己给了众人。我们要认识神，你愿不愿意今天接受主认识神？主用慈神爱所牵引你，主要放松你两腮旁边的甲板来喂养你。我们很容易，我们认识神很容易。罗马书告诉我们，就说你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只要心里说，主，你的宝血释放了我，我承认我有罪，你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我承认你已经复活，现在在天上作王，你就得救了。主，不要富丽堂皇的祷告，主只要那罪人的祷告，我是一个罪人，原谅我。主，只要你悔改离开罪我。当主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说我必向以色列人的甘露。当我们看到何西亚书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新生命的甘甜，新生命的活泼。我们看到以色列何西亚书第十四章，当归向耶和华第二节，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神不要我们带着牛犊来献祭给他，神只要我们嘴唇上献的祭，主，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我们只要用言语，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悔改。神叫我们上第十四章第三节讲，我们不要向亚述求救，也不要骑埃及的马。我们要埃及跟亚述没有办法救我们的生命，现代人的希望是神的爱，现代人的希望不是亚述那权柄，现代人的希望不是埃及那金钱。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十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那是何等的甘甜。他必露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发旺如同五谷一样的发旺，开花好像葡萄树一样的开花，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酒一样的香气。当我们思想到那个香柏树，思想到那个五谷开花的时候，思想到葡萄树开花的时候，思想到黎巴嫩的酒所代表的香味的时候，思想到甘露的新鲜的时候，那就是保罗所讲的，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新造的人，你释放了主的爱，释放了你们，你愿不愿意接受主？主用慈神爱所来喂养我们，主愿意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把那两腮的甲板松放松，主愿意喂养我们。现代人的希望，主的爱，主的福音，没有一个更大的事情，没有一个言语可以使你能够信服主，但是主的爱感动了我们。正像到 George Boyd 感动了他太太，造了那个房子，虽然那个房子他太太没有进去住过，但是当他太太看到了那个房子一半造成的时候，那个样子，他太太的心意满足了，因为 George C. Boyd 已经表示出来他的爱。爱可以感动我们，神的爱今天能不能感动你？神愿意借着今天把他的爱告诉你，让你能够认识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因为用我们的口，我们在声嘶力竭，没有办法把你长阔高深的爱能够讲说得清楚。我们站在这里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把你的爱能够诉说得完全。主，我们把应讲的话语已经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面讲出来了。主，求你自己庄稼的主，求你自己那个施神迹的主，求你那个爱世人的那个主，主，求你自己打开那罪人的眼睛，打开我们中间还有些人没有认识你的， 主求你自己的爱感动我们，主求你自己的爱成为一个利剑一样穿透我们的心。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强辩使众人归向你，只有你自己的爱可以感动我们。主，仆人在你面前祈求，求你自己的爱恩典浮躁在这里。主，求你自己不要劈开这里的人，求你让有心追求你的人愿意接受你。当我们还在祷告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举起你的手来说，主，我愿意接受你，凭着我口的记忆，我愿意接受你。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接受主，感谢主？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主，我愿意接受你，谢谢你，你可以放下。有没有愿意接受，还有接受主的？你向主说，主，我愿意接受你那个慈神爱说来吸引我的那个爱。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主？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时候主你要什么时候再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现在能够接受主。你愿不愿意举起你的手来接受主，说，主，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只有主的爱可以感动你，人的话语没有办法感动人。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接受主？我们过一下就要祷告，你愿不愿意？如果圣灵对你有感动的话，你大胆地举起你的手来向神说，主，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把我口中的祭献给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把这一位举手在你面前的恭敬交在你前面。主，求你的爱匍匐他，求你的爱进入他的心里面，把永生放在他的心里。主，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人。主，你的爱不容他们离去，因为你不愿一人存亡。主，求你拯救，求你让世人认识你。主，我们特别把今天在座的还有没认识你的恭敬交在你的面前。主，求你圣灵向他们做工，不要放过他们。主，求你自己赐平安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让我们有那得救的盼望。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世上得到了你，我们就得到了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